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有大的恩典领导我们，说我们今天竟然能够在你面前聚集，一同的来向你仰望祷告，一同在你面前来查看你的话语。但天父，你也知道这软弱孩子的软弱，求你首先以你的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后的只给洁净这软弱孩子，赐给这当今的话，才是能够把你新的话向中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同着造就，同被建立，把下的时间交在向你仰望，恳求恩主你亲自在中间掌权主王，除去另外其有形无形的拦阻，使我们或听或听，同蒙真理的圣灵引导。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那今天的主题是向罪死，向神活，领人圣己是主。那一边是赞美，一边是称颂。我们看到大卫今天在今天圣经当中，大卫带领另一位人祭司，那把神的约柜不仅是从亚比拿达的家中嘛过来，后来是在俄比东家待了三个月，原因是因为他就是牛那个嘛，就是因为乌撒他伸出他自己的手，就伸出他自己的手，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即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大卫没有完全的寻求神的旨意，那到底怎么样？因为约柜是不能用车来运的，所以我们在人来看好像是租了一辆新车运这个约柜，好像是已经是很好了。但我们要知道约柜是利未人必须用肩杠抬的，所以经过三个月的在神面前的寻求，大卫最后知道除了利未人之外是没有人可以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在神面前的服事必须是利未人祭司，因此他再一次的就是把神的约柜从俄比伊东家带出来，那最后是进入大卫城，在大卫为神所预备的帐幕当中把神的约柜抬进去的，则请到帐幕当中在那里安放，并且在神面前献祭的。所以一边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献祭，并且安排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员，以及大卫在神面前属住的诗歌，用属住的诗向神称颂赞美。那一边让我们看到今天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甚至两次的断乎不可，为什么？是告诉我们神恩典的重要性。那对于我们来说，在神恩典当中的话，我们是不能轻看神的恩典，因为在第五章的最后我们会发现保罗正在特别提到说，因为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这样的话会带来，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样的话那我就犯更多的罪嘛，让神的恩典更加显多。于是保罗说，我们仍可以在神的就在罪恶当中让神的恩典显多吗？说断乎不可。我们已经在罪上死的人，我们是与罪圣经隔绝的，不能仍然在罪恶当中活着的，我们是需要成圣的。那这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恩典，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的一个原因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的确一个唯有真正蒙恩的人知道神恩典的宝贵，会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亏欠罪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如果不认识到自己的罪，就不会认识到神的恩典。因此保罗为什么说自己是罪亏的话，因为在保罗身上觉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此保罗在书上也告诉我们嘛，他在书信当中说，今天称了何等的人是因主的恩才称的，就罪 显都恩典更加显都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能真正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败坏的心性，觉得自己在神面前何等的亏欠败坏，以致因着神的救赎，现在蒙了神督导的恩典。恩典更显都是在我们对神恩典的领受，对神恩典的认识上。那对于未信者来说，我们看到说，不光你以前犯了多少的罪，其实当你愿意悔改的那一刻，神都愿意接纳。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神恩典的可贵，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依然有恩典的。因此我们在主面前不是 一直在罪中，而是要成圣的。所以在小人里面，我们看到就告诉我们是为主警醒。真正在神面前蒙成圣的人，我们是需要为主警醒，并且向主忠心。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神得福，从神那里得蒙恩典。好，我们来看，一边是历代之上的16章，一边是罗马的第6章，还有启示录18章第3节，以及诗篇的134篇。我们首先来看历代至上的16章1节，说众人将上帝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上帝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众人就是大卫带领整个以色列会众以及祭司利未人，利未人是看台耶和华的约柜嘛，他们要看台。就因为第一次的把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岗上亚比拿达家中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乌撒牛是前提，乌撒伸手带来的是神的击杀，因为神的约柜除了利未人之外是别人不能看甚至不能动的。所以当约柜从腓力士被运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嘛，在运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里观望的人，很多人在那里看神的约柜，当时就被神击杀了一批人。所以最后是放在亚比拿达家中，在那里大概圣经告诉我们说，直到什么时候，大概是有20来年左右。那今天让我们看到大卫经过在神面前的寻求，知道以后，他知道唯有利未人可以侍奉神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因此就再次的起来，并且在神面前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来颂赞称颂赞美，在神面前献祭。那今天又把神的约柜是情境放在大卫所搭好的帐幕里面，因此在神面前献上平安燔祭的平安祭。燔祭是一表强人的奉献，是完全的奉献。那在这里属现的燔祭不仅是指强人的奉献，而是指全民的奉献，全民整个以色列民族要来侍奉神。和平安祭，平安是一种感恩祭，又在神面前，神今天看过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嘛，也看过每一个参与今天把神的约柜就是请进帐幕的每一个以色列会众，也因此让我们看到带来整个会众在神面前的那一种全然献上。所以第一节是安放约柜献祭感恩，安放约柜献祭感恩，在神面前是献祭，完全的献上自己，并且在神面前来感谢赞美的。那我们看二到三节，这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献完燔祭和平安祭。所以我们是需要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里面说，我凭着神的恩今天劝你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真正全人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在神面前是长存感恩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是需要长存感恩的心的。所以当大卫献完燔祭和平安祭以后，就奉耶和华的名给百姓祝福。那有人说祝福本来是立位人的事情，立位人祭司的事情嘛，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祭司为百姓祝福三个愿，愿神啊赐恩给你，愿神今天的脸光照你，愿神赐你平安，这我们看到是三个愿。但这里让我们看作为一个君王为百姓祝福，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并不是说大卫他剥夺了祭司的职分，不是，祭司给百姓祝福是一件事情，但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好像大卫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在神面前的那种祷告，那今天对大卫来说是把神的约柜请进帐幕，所预备好的帐幕，那在神面前献完祭以后，他转过来为百姓祝福。那这里虽然没有很长的祷词，那祝福词没有记载，但在告诉我们一个民他的一个王他的心意，王的心意他是愿神的百姓蒙福，也愿他所治理的百姓蒙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心胸，他首先是为百姓祝福，奉耶和华的名给百姓祝福，而不是首先把在神面前求自己，为自己求什么。所以我们来说，主啊，我今天把你的约柜都怎么样请进这个帐幕里面，是你的约柜现在有个安身之属啊，安息之属，那你应该要给我怎么样的恩典祝福。在这里我们看到没有，大卫是为百姓祝福，这是让我们看见大卫的胸襟，还有看见大卫他心里属系的，心里面属挂念的。其实大卫对于在神面前，因此我们经常会说大卫合神心意嘛，从治理的角度，一个王的角度，大卫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王，是非常合格的王。面对百姓，大卫他考虑有许多事上，他考虑的是百姓。特别在后面我们知道大卫在，因为在前面列王记下也让我们看到的，已经查过的，特别面临三大选择的时候，大卫他自己数点百姓，神最后对大卫的那种惩罚，这三个灾你自己选一个。我们会看到大卫他选择，我宁可入在神的手中，不愿在人的手中，他宁可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有蛮有慈悲怜悯。那另一个，大卫在面对神的就对百姓的惩罚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祷告是说，这百姓是无辜的，神啊，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我和我的家好了。这是一个工人他那种伟大的心胸，像摩西一样嘛，如果你可以不要惩罚这个百姓，宁可从你的册上把我的名字涂抹。那今天大卫他为百姓祝福，虽然没有明确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其实透出大卫对百姓的关心，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一个，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那饼在当时来说好像是说平常一点，但一般来说当时的贫苦百姓基本上都是吃的是大麦的饼，很少有少就是少量的小麦饼烤的，并且更就很少就是不可能吃那个细面的饼。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献祭的手这里的饼，我们看到啊，到底是什么饼圣经没有记载，但一块肉，肉在当时来说是个奢侈的，不是说啊天天有的吃，我们现在是吃肉好像说吃到吐，但在当时来说我们要知道吃肉是个奢侈的事情，吃肉是一年当中没有几次的，除非今天以色列民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那他吃肉，如果像燔祭的话那是没有，全整个都献掉嘛。那像平安祭或者赎罪祭赎愆祭，那他们是可以吃肉的， 但在吃肉的时候，那一桶羊羔不是说枕头是他的，他的赎举的胸和腿是要给祭司的，要给祭司。那剩下的还有中脂油，最好的是给神嘛，脂油。那其他剩下来的才是他自己和家人分享的，所以肉是一个奢侈的。但今天大卫是给每一人两个饼，等于是一个饼一个葡萄饼，打一块肉嘛，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所以二到三节这里是为民祝福，是分享神恩，为民祝福分享神恩，是在神面前摆上的。那既然在神面前摆上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献祭的嘛，每个人都有肉，这么多的肉肯定是有什么，就是这些无酵饼细面的饼嘛，这肯定是这个。那我们看到当时在人来说，我们看到得到的是在神面前一同来领受分享嘛，所以为民祝福是分享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是来治理的百姓，不是每个人都是他空空的来，好像空空的回，不是。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个祷告说空空的来，茫茫的回去嘛。那对于今天来到神面前的百姓，就是每一个人，他们是的确可以说是空空的来，茫茫的回去。我们看四到七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就分派事工嘛，的侍奉神，并且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现在神面前侍奉颂扬，颂扬称谢，一般的颂扬是在神面前是在称颂传扬，还有称谢，就在神面前来称谢神的作为。那颂扬好像是有一种什么，颂扬称谢好像是一种起应式的一种，说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就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木、耶西、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亚、俄比伊东、耶利、鼓式弹琴，唯有亚萨敲鼓，大发响声。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乐器方面，有的人是鼓式，有的弹琴，那亚萨是敲鼓。说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虚常亚哈西常在上帝的约柜前吹号，那这里有吹号的。那日大卫初次及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那下面我们首先看四到七节，大卫不仅是安排人，并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首次嘛，初次也就是第一次来记着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以大卫所著的诗来向神献上称颂。这是大卫初次，不是说以色列民初次，因为在旷野的行程当中啊都是有，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因着什么，因着以色列的悖逆嘛，导致最后导致约柜被掳，那现在后来是约柜送回，那在撒母耳时期一直我们看到经过扫罗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是到达大卫登基。那大卫登基其实还不是说登基马上就把约柜请进来的，而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今天让我们看到神的约柜终于是来到耶路撒冷，那大卫也记着他所著的诗来称谢耶和华。所以四到七节我们这里看到是按照每一个人，所以安才受命是神遣侍奉，安才受命。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面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是按着每一个人的才干，大卫是给他们什么，就是他们领受使命，所以安才受命神遣侍奉，这是 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现在的教会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安财受命。但的确现在我曾经也听到，有时候一个教会嘛，一个教会需要请个牧者，要请个全职的服侍人员嘛，那希望他什么都能做，就这是期望是好的。但我们会也会发现嘛，有的教会里面那牧者有的是不会做，那就带来什么，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就是你这个也不会做，那个也不会做。就的确有的人的恩赐他就是窄一点的，有的人可能是恩赐甚至是天赋，本身他的天赋各方面好一点，甚至带来恩赐他也就是宽一点的，有些都能拿得起来。但有的人的确就是啊专一的，有的就是窄一点的。那今天是我对于教会来说，我们今天要请个怎么样的牧者，那这是首先自己要知道的嘛。有的是啊，先不管怎么样，他不管他恩赐怎么样，那先请过来再说，那到时候不合意的话，好像就是直接把他解聘掉。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从严肃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对神的一个藐视，对神工人的藐视，其实就是对神的藐视。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关系他的那个，那你在行之前你首先就要祷告好，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是不是神今天的恩典，这个首先要跟啊。还有就是你自己真正的能够在教会当中服侍，但并不是说有的人那服侍的好像是服侍面越宽就越一定会越好，这是不一定的。因此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也是一样，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就是诗班当中一样，我们说个诗班，有的不会唱诗的上去唱诗，那会唱诗的反而被练在一边，这样的事情也都很多。会祷告的上不了讲台，那上不会祷告，不是会讲道的上不了讲台，真正能够讲主的道的上不了讲台。那些不是我们今天贬低哦，有些就是上讲台的，有时候就是讲不出什么东西的，他反而是大行其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或者是牧者为任人唯亲，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也是非常大的就是鄙陋陋习啊，任人唯亲。那今天等于是我把你安在这个部门，是你能支持我的，那这个部门我就可以拿捏得住的。最主要就是我可以拿捏得住的，如果拿捏不住的话，到时候这一切来反抗我的话，说那我该怎么办？首先是自己的位置是自己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去看到一个很大的陋习，教会当中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今天的道让我们看到，他是按着人的才干他来受命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就当时在神面前约柜前的服侍，在神面前服侍，以现在来说我们就在教会面前服侍，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在主面前服侍的时候是按照才干来服侍，那大家循规蹈矩，彼此同心搭配，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说从头一日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目的是让福音得以广传，这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却发现的这些是值得我们今天思想的。所以我们看四到七节是安财受命，神遣侍奉，我们是服侍在神的面前，不是服侍在人的面前。因此我们会听到很多的长者嘛，很多长者在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属灵定律，说有生命没有恩赐是可用的，有生命没有恩赐是可用的，但另外一个就是有恩赐没有生命是不能用的。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却发现就是刚好是反的，有时候没有生命有恩赐的其实不是恩赐，那个如果没有生命的话那个不是恩赐，只是 天赋而已。天赋跟恩赐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天赋是一个人他本身就这样，好像遗传嘛。你父母那唱歌好一点的，父母的音域好一点的，那孩子他自然的遗传这个方面就会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天赋的问题。但真正恩赐，有的人真正就是在恩赐当中，他信主以后，真的在神面前全然的重生以后，那他的天赋就转成恩赐。这有另外一个恩赐是神所赐的，有的人因着事工的需要，神会赐下恩赐。那愿在我们人来说，你愿意不愿意摆上，这是一个问题。那神所赐的，所以当摩西说自己没有口才的时候，神说赐口才的不是我吗？这个嘛是神所赐的。好，这是四到七节，我们看八到三十六节这一段。八到三十六节，因为大卫初次记得亚萨来称谢神嘛，说第八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里熟知的就大的范围可能可以说是指全民，指全人类。那其实这里熟知的，我们从这段圣经来说，首先就是指以色列百姓，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求告神的名。因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不可能会求告神的名。说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在万民当中去传扬神的作为，把神的作为传扬出去，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起奇妙的作为，向神唱诗歌颂，接着诗歌来颂赞神嘛，还要谈论。因此神对他的百姓在生命记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嘛，你们就是躺下起来请露露，说都要谈论神奇妙的作为，并且把神奇妙的作为是要传给下一代的，让下一代也知道，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对于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大卫这里是发出呼吁，在神面前他为呼吁百姓要来称颂神，要来传扬神奇妙的作为，并且在神面前以他的圣名夸耀，就是以神的圣名夸耀。从另外一个就是说，以自己是神的子民而自豪。这是我们每个人上帝的百姓所要有的，并且一神是我的什么？我今天有这位神，对。特别这里的我们看到附带差距，特别九上玉屏有很多人在那里，他的说脸书上哪里发出来什么说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但我们更加自豪的是，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我自豪，这是更加那个的，并不是说我是中国人，我自豪说的不好。这可以这么说，好像国家强大，我们特别在国外的人，那好像那个脊梁骨也硬一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可是没有国家民族，没有这个就是文化这一些的限制的。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任何人的。所以特别我们今天蒙神恩典的人，今天大卫对以色列民的一种呼吁，其实今天也在呼吁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蒙恩的基督徒，以他的圣名夸耀，以神的名，所耶和华的名来夸耀，以自己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女而夸耀。所以保罗说，我不以彼得为夸嘛，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夸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夸的，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寻求神的人我们心里面是应当欢喜快乐的。为什么？因为神成为我们的神嘛。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这是一个 绝对的属灵定律，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个国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个人那一个家庭是有福的。所以寻求耶和华的人心当中是应当欢喜，所以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时常是叫告诉我们，时常我们在主面前不是啊，上天人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人甚至有人说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但不是，我们是要时常寻求。所以他不是以色列后裔，他是拣选雅各的子孙的，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话语。所以以色列后裔雅各的子孙嘛，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我们更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纪念他是不要忘记啊。所以并他口中的话语，主口中的话语我们是要经常来记得纪念的。所以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全地都有他的判断，所以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说吩咐的话直到千代，纪念他的约，使我们知道神是守约筛的神，不是把主的约就是当成平常。纪念他的约是直到永远，是铭记他的约，并且不仅是纪念，直到永远是指守住。纪念另外一层是指守住，而不是今天啊不去守约。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守约的原因是什么？是忘了神的约，忘记神的约那就会离开神，忘记主的话语就会偏离。所以他说吩咐的话是指纪念他的话嘛，直到千代，所以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像以撒所立的事。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所以这是我们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前面圣经当中，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祝你产业的份，神给亚伯拉罕的，你书在这里书看的，向东西南北观看，纵横走遍四地，我把这地给你和你的后裔啊。这是神曾经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我们看亚伯拉罕时代，神两次为亚伯拉罕责备君王嘛，说不可难为我的受膏者，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贤子，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全地，这是大卫的一个心愿，不仅是全民，更是全地。所在立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所以有首歌，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嘛，就是这首歌。那这首歌就取自大卫所著的诗当中，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属。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荣耀能力。所以在彼得书里面告诉我们，荣耀原来就是神的，荣耀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在主导文之后，我们看到国度荣耀权柄都是父的，都是属于主的，所以直到永远是属于主的，阿们。所归给能荣耀能力是归给耶和华。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有能力，自己很厉害，不是。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今天我们所有的地位，我们今天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是在主的手中，都是因主的恩典我们得以站立，都是因主的恩典我们得以存活到现在。前面的我们看到非典，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COVID， 我相信 COVID 当中多少人，这个新冠病毒嘛，多少人就是死亡啊，但偏偏我们今天没有死亡，甚至我们也得到啊，很多人也因此得上啊。那有人说我没得上，对啊，你没得上是神的恩典，那得上没有死也是神的恩典啊。 就神给我们你的账多少的钱，我今天开开美食店，我今天住住桥内，那是神的恩典啊，而不是说我今天很有能力。其实现在的确美食店庄严之间，现在很多人我这边其实有个弟兄，他是在这边嘛，他有次开车开到那个，他是宝马开到萨拉戈萨，萨拉戈萨转个身，因为他去那边是接工人，转个身过来车被偷了，到现在还找不到，那就没有掉了，转个身就车被偷啊，这些好的车，甚至我们看到有的很多的现在很多的意外很多啊。其实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得恩，得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平安稳妥，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要将耶和华的名数当得荣耀归给他们，拿供物在他面前就当以圣洁为的装饰，就圣洁的装饰，就是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以圣洁成为我们的装饰，也是我们要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其他的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神事，你都可以不圣洁来到他的面前，你只要拿供物给他就可以，可以行贿他，唯有我们的耶和华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在那边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而不是我们没关系，在这边有杀人放火，这边今天啊小三二奶什么事都乱来，那这边呢又到教会来助礼拜敬拜神，我这边又奉献啊，我有奉献就很好，我有奉献今天就很了不得，不是这个。如果我们首先人不圣洁的话，我们属相的物在神面前是不蒙预拿的，坦率说就这样。但的确很多现在很多的教会是为了得到这个人这个口袋里的 euro 口袋里的钱，那就放弃原则，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他不圣洁来到神的面前，那的确有时候，那我们每个人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会有玷污是，但有时候神今天会怜悯，但我们在到神的面前上，我们是需要祈求主的怜悯洁净的，而不是说自己今天放了甚至触犯教会原则性的罪，他依然是没有知觉的，就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的，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抢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的坚定不得动摇，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说抢地在他面前颤抖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如果斥责海的话，海就会枯干，神摸山，山就冒烟，山会瘫的。就在神面前全地都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是神今天是世界坚立。如果今天神不是世界坚立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动荡的不得了。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立邦中说耶和华住王了。耶和华住王是欢喜快乐的事情，就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真正是愿地快乐，是这个光景。说愿和其中属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也就神的受造之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一同来欢呼称谢我们的神。说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因他称谢耶和华，他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善的神，本为善的神。说要说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像称赞你的圣，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上帝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我们看到在大卫的书著的这一篇诗当中，对神的称谢，并且在呼吁万有，愿海和其中的，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一邦都称谢。一方面他是呼吁百姓， 另一方面他是真正是神的名在全地被称谢，是全地来敬畏神，真正能够都能够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到底圣洁不圣洁，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知道。因此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需要省察自己，需要好好的来洁净，我们才能进入神的殿中的，我们才能来到主的面前的。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老长辈们告诉我们说，不要戴罪服侍嘛，不要戴罪服侍。就是有些的时候啊，神是怜悯的神，但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怜悯当成放纵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八到三十六节我这里写了三句啊，一个是呼吁圣灵称谢上主，呼吁百姓，这个述神伟大是传神救恩，述说神的伟大，传扬神的救恩，在立邦中来传扬，愿全地都来称谢归神。那这个三十六节一节，就民同声应阿们赞美，三十六节下半节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这是百姓当天来到神面前的这些人，他都就是这样的一个一首诗，这样的一个颂赞赞美，百姓都是说阿们的，都是说实在的，这也是我要说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以后要叫阿们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我今天的祷告是我心所愿的，这不是我虚，这个虚的，今天这口不对心的。我们今天祷告叫阿们的原因就是我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是实际的，是实在的，是我的是心口一致的，又在神面前的祷告。另外一个，当我们听到人在上面嘛祷告，我们在下面叫阿们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他的祷告那也是我的祷告，那我们会叫阿们。但有时候我们在那里嘛，如果上面的人在那里做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不对的，那我们会赶一下阿们吗？不会吗？这是我们是需要一个辨别的。那今天的众民是众民都说阿们，是就这一首诗也输出他们的心声，他们也是这样的，说并且赞美耶和华嘛，在神面前是阿们赞美，说是的，我们今天要来赞美神，在神面前献上称颂敬拜。好，三十七到四十三节，就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会前常常侍奉神，一日敬一日的责分，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天有每一天的责分。那这跟我们中国有句话是什么？就是得故弃故不是那个，中国有句话是说撑一床的渡床嘛，就是雇一天的监，就住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钟。但是我们那边有一句这样的一个谚语是什么，其实它意思就是得故弃故，反正一天一天过去就好了，住一天和尚嘛，就敲一天的钟，那撑一天的渡船，就是我们那边有的是从监这边到那边不是有渡船的嘛，说今天是我在这里撑用以前是用简化的，后来是用动力，不管简动力，但现在是要桥了，就很少有这个了。他说这样的话我就雇一天的监嘛，天天在那里就是把人渡来渡去，这从他的意思是得故且故，但这里不是。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敬一日的职分，每一天都非常敬师忠敬职的，非常忠心的去服侍，不是说今天这样敷衍就好了。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每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很大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日敬一日，等于说我们每天都要尽自己的本分。又派俄比以东和他的弟兄八十六人与伊都顿的儿子俄比以东并和撒住守门的。那我们看到有在殿中赞美的守门的，所弃派祭司撒都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在基遍丘场耶和华的帐幕前房祭堂上，每日早晚照耶和华律法书上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房祭。那这边说为什么会提到基遍，其实以前是在示鲁，当以色列民兵败的时候嘛，那么特别是什么时候， 以利在这时候约柜被掳嘛，当时的是示鲁啊，约柜从示鲁抬出来，当时耶和华的帐幕是在示鲁的。那约柜抬到战场上去打仗，最后是以色列人打败，约柜被掳，那后面就是整个在示鲁的帐幕，约和华的帐幕就搬到基甸。那在基甸这里，所以当时说基甸还有球场，因为圣殿还没有建成。除了圣殿的堂被称为祭堂之外，在基甸那边是有球场，也就是有就敬拜耶和华的地方，耶和华的帐幕前祭坊祭坛上每一日早晚来献，所以当时的祭坛就同祭坛以及圣所里面其他的器具还没有到耶路撒冷，都是在基甸的球场耶和华的帐幕那里。所以与他一同被派的有希曼、伊路顿和记的名字，名录册上的是有册是安邦旧址的，所珍惜耶和华因他的才永远长存。希曼、伊路顿同着他们吹号敲鼓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上帝。伊路顿的子孙住守门了，所以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为百姓祝福以后，大卫最后是回去为自己的家庭祝福。那我们从37到43节这里看到各尽其职是遵职服侍，各尽其职遵职服侍，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按照神律法上所定的，是遵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每个人尽自己的职分，也是尽自己的本分来服侍。好，这是这一边。我们看那边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六章的一到二节，罗马书六章的一到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那这样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在第五章之后让我们看到这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好啊，我就可以怎么样，可以一直去犯罪，犯更多的罪，好像是让神的恩典显出更多嘛。第二就是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说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可以仍然在罪恶当中活着的，是不可以的。不，仍在罪当中不可以，已经脱离罪的人嘛。已经脱离奴仆辖制的人又再去做奴仆，有这样的人吗？是不可能有的嘛，这也绝对不可以的。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做爱奴嘛，是做主的爱奴嘛，在主里面，而不是说不再是做今天罪的奴仆啊，不是啊。因此那边是安放约柜献祭感，这边是看重主恩不再犯罪，看重主的恩典，已经脱离罪的，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人，在神恩典当中的人，不可以仍然在罪中活着。如果依然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看重主的恩典，真正有一种圣别的生活。好，三到五节，所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此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啊，三到五迹象，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要知道教会的礼仪嘛，圣礼一，我们现在来说基本上我们是很少有婴儿归主，但基本上我们都有什么最大的礼，但最普遍的是什么，就是圣餐，洗礼圣餐嘛。其实还有安牧礼这些其他的礼仪其实都有的。但我们最主要的两大圣礼是受洗和圣餐。但我们要知道受洗是归入基督， 所以耶稣在大使命上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是给他们施洗是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受洗不要轻看，受洗好像水里浸下去拉上来这是好像在那里就水里面洗了一下嘛，甚至有的是没有洗礼池，也没有，也不能在户外的话，是有的是在浴缸里面受洗的都有，那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在哪里受洗，甚至在教堂里面有的直接用点水礼嘛，不是净水礼，用点水礼，这都没有问题。但最主要的是给你受洗的是谁，是不是今天神的百姓，这是一个。因为如果假到一段给你受洗，你就在一段还是洗也没用啊。真正教会奉主的名给你是受洗的话，是我们今天受洗是有用的，不是说今天这里洗来一次，别人说不可以，那去另外的洗，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受洗归入基督是同入约旦河，其实一个方面是受洗沉下去拉上来，或者是那个水捧上来，就是洒在头上的时候，不管是点水里还是浸水里，那它的有一个属灵意义是归入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也就是与主同时，还有呢与他一同埋葬，并且怎么样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同时统葬同复活，受洗有三大的属灵意义，就是同时统葬同复活。所以我们记得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与主一同埋葬嘛，一个是统定，就同时就统定了。所以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应许，那就是活过来的不再是自己，是保罗说的，我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有时候歌是不再是我们，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像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样的，我们活过来也是有新生的应许的。这里告诉我们，像基督从父的荣耀，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像基督一样的复活，不是像拉撒路一样的复活，不是。因为拉撒路那个就是身体机能生理方面的复活，像基督一样的复活是真正完全全新的复活，那种是种生就新生的样式。我们不再是自己，真正是被基督强者的更新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他就是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一定的。如果在基督死上我们已经与主同定同死同埋葬了，那一定会与主一同复活，而不是说同定同死同埋葬没有活过来，那前面的同定同死同埋葬就是有问题的。所以真正与主已经是同定同时同埋葬的话，那一定会与主一同复活。所以三到五节是受洗归主是与主联合，我们要知道受洗归主是与主联合，那与主联合是什么，就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那在活的形状上，在生的形状上也是与主联合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在复活的形状上嘛，与他联合， 也就是与主同时同活。那边是为民祝福是分享神，这边是受洗归主是与主联合，真正的在主里面。好，六到十四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主罪的奴仆。因为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是罪身灭绝是同时嘛，完全死透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千刺勒旁嘛，千刺勒旁，最后流出来血水来。为什么千刺勒旁？当时兵丁他要确认耶稣到底死了没有。但我们要知道，那个千刺勒旁不仅仅是说出一下有没有中弹，不是。其实千刺勒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千刺勒旁是从耶稣的肋下刺进去，直接刺透，刺到哪里？是刺到心脏的。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肋旁这里刺一下铺就好了，不是，而是刺到心脏。 翅膀心脏。因此耶稣肋旁的血水流出来，那个血水是从耶稣的心脏里面流出来的，心脏里面。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人说我们是基督血水的结晶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心血的结晶啊。与主同定是罪神秘诀，是弯转石头。所以左右两边的强盗为什么要脚就腿被打断，是因为他们还活着嘛。但耶稣已经弯转石头，先刺肋旁刺到心脏的时候，那都已经没有反应了，是弯转石头。那这告诉我们，我们与主同定也是这样，要弯转石头是罪神秘诀。我们是老亚当的生命，这个旧人要弯转石头。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已死的人是脱离罪。所以在明天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保罗用一个什么，就是夫妻的关系嘛。这夫妻活着的时候是夫妻的约还在嘛，当一方死了以后那就好了，妻子死了，那个立丈夫的律法那个约对他就没有束缚了。所以我们在本来是在罪恶当中，但我们死了就已经脱离罪，那像谁活着是像基督活着呢？所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住他的主了。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住他的主，就死对主是没有关系。我们在主里面也是这样，真正与主一同的复活，那死就不再怎么样住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全胜过死亡，放在耶稣里面的人也一定胜过死亡。所以他死是像罪死，这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上帝活着。耶稣像罪死是为我们当我们的罪死了，但他只有一次，所以他献上也只有一次，不是说耶稣啊，像那个东方闪电说的耶稣再次来到是以女性的身份来到，耶稣只有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活着赎罪的祭啊。如果耶稣第一次不能解决，那第二次他一定能解决吗？那第二次不能解决那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谬论嘛，是假道议论就这么说。但我们要知道耶稣只有一次向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成了成就永远赎罪的事，我们靠着耶稣就好了。说这样，或者你们向罪也单看自己是死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单看自己是活的。但当我们转向面向神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要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就不要再怎么样觉得哈，我今天让主的恩典显出，我今天仍然在罪恶当中，不是，也更是不要再把罪属瑕疵让罪作王，不是，说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让罪作王会顺从身子的私欲，身体里面，所以试探谁会试探神？身子里面的私欲会试探神，因为神不试探人，我人被试探是被私欲试探，私欲把那胎就生出罪来，罪体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主不义的器具，不要把身体献给罪。肢体嘛，献给罪主不义的器具，倒要献从死里复活的人，倒要献水，献从死里复活与主同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主义的器具献给上帝。因此在哥林西书的三章一到四节那里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嘛，那里有基督住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真正将肢体献给艺术器具的时候啊，艺术器具艺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将肢体主艺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那罪必不能住你们的主，罪就没办法辖制我们。说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是在恩典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拯救嘛，是在耶稣的恩典当中得蒙拯救的，那我们在恩典当中就应该要更加的仗义得稳。好，六到十节是两句，那边是安财受命神前侍奉，这边是明知统定灭举罪身，明白神的旨意，真正的与主统定。这告诉我们，我们因为知道我们嘛，知道是我们从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的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是最深秘诀，真正的明白主的心意，明白主的话语。前大边说纪念主的话语直到永远，直到世世代代嘛，直到千代呀、啊。既然明白，我们就要与主同钉。秘诀谁？秘诀最深，在神面前服侍是要是最深秘诀。那我们的服侍才有果效，我们的服侍才能合主心意。这个那边呼吁圣灵称谢上主，这边是得出罪权是为主而活，也可以说是我死主活，得出罪权，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已经向罪死了，那向神活着，我们是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对我们来说，真正是为主而活嘛。那我们看15-23节这一段，那这些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嘛？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嘛，特别我们会发现吧，现在以前我也听到有一些就是谬论夹到一端，说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败坏的，没关系的，身体我们犯罪没关系的，我们灵性不要犯罪就好了。身体犯罪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嘛？身体犯罪就是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灵性方面有问题才会这样嘛。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哪里身体会去犯罪？但我们却发现很多的这些谬论出来是没关系的，身体犯罪没关系的，防止这个身体就败坏掉的，这个身体就是败坏的身体。不是啊，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就可以放纵吗？反正神的恩典很大的，没关系的。也是所以有很多的人讥诮我们，其实不是说他们说的不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信义说的真的啊很好，白天犯了罪说晚上一认就 OK 了。就是事实在神的面前，我们白天犯了罪，那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我们犯了罪以后觉得自己不安，在神面前求主赦免，的确我们的罪得赦免是一个事实啊。但另一个我们要知道，他们所说的就是你们天天都这样的话，那他们引起什么？他们的怀疑嘛，就是你们这样，就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神也是这样说，我们啊白天嘛只管犯罪，就是任意妄为，那晚上在神面前是随便认几个罪，那我们罪就得赦免，那个神还真的是神吗？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那这个神还真的是神吗？不是啊。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告诉我们断乎不可，是我们不能在恩典当中就可以任意妄为，不是啊。把恩典当中放纵情欲的机会，放纵情欲的那种准则，不是啊，不可以啊。我们已经脱离罪的人就一定要圣别，要保守自己圣洁啊。所以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属性的这位主，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圣洁，圣洁，圣洁，还是圣洁，一直就告诉我们圣洁啊！相信他，今天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那怎么样才能圣洁？是借着主的恩典力量啊，借着他的能力，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查考主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就让主的话语天天提醒我们嘛。轮子撞动时，把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撞出来，主的道撞进去嘛，而不是说啊没关系的，这个身体就是这样败坏的，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认罪是彻底的，而不是敷衍的。我们的认罪不是走走故场，而是真正那种清心图意的。因此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忧伤的灵，痛苦的心，神并不轻看，就是这个。因此不是在恩典当中去放纵，说岂不晓得你们向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那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向上自己做奴仆的，那今天是做罪的奴仆还是做顺命的奴仆吗？这里让我们看到做罪的奴仆其实是这种就是死亡的。那做圣命，这里说圣命是顺服神命令，真正将自己献给义主奴仆的，献给神 成为义的器具，献给神的主圣顺应的奴仆们，那一致诚意嘛，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住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母份。感谢神是保罗为罗马教会感恩，那今天也是为每一个在主里面已经完全成圣的，在主里面已经脱离罪的，曾经是住罪的奴仆，但现在因为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母份。道理的母份是指什么？其实是神所给我们的主道的那种规模，它的那种规律，我们都已经顺从主所给我们道理的那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我们都已经顺从主话语的那种准则。母份从另外来说是准则，道理的准则，我们都已经顺服，不是说我们今天还是任意妄为，我们是有真理束缚的，束缚的有真理的准则的，而不是没有准则的。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软肉体的软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己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自从前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献给义，使我们能够得以成圣。自身的心意说，因为你们做罪是奴仆的时候，就不被约束。以前在罪里面是不被约束嘛，任你管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做义的奴仆是被约束的。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说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现今看为羞耻，当我们重生以后，蒙恩以后，我们看前面所做的是羞耻的嘛。说当日有什么果子？我们以前所做的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嘛，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亡啊。说但相信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以前的果子是死亡，那现在的果子是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来，那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永生，结局不是死而是永生。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一定是死，而不是罪的工价有其他的。但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唯有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比如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才是真正的永生，去脱胎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此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真正得享永生。好，15-23这里是商句，那边是受圣伟大传神救恩，这边是经历主恩是圣笔奉献，经历主恩是圣笔奉献，我们是要圣笔的献成，在神面前献上自己成为圣命的奴仆，献上自己成为神的器皿嘛，成为义的器皿是献给神，我们是需要圣笔奉献的，不是依然在罪中活着，不是，也不是依然在恩典当中我可以放纵自己，不是，而是真正有圣笔，那这样才能去防神的求恩。那边是民同声应阿们赞美，这边是谦卑顺服使生命更新，真正谦卑顺服做顺命的儿女，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全然更新，生命更新，也可以说生命更新是谦卑顺服，一个生命更新的人他所表达的真正在神面前是谦卑顺服的。为什么在罪里任意妄为时里面没有谦卑顺服，那种狂妄自大，今天的百姓是非常顺服的，那也非常认同大卫所做的诗，也认同这件事情，也是一同的来赞美神啊。好，那边是各尽其职遵职服侍，这边是成圣接骨是靠主得生，成圣接骨真正在基督里面成圣接骨，那是遵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是靠着主来得生， 不是靠着自己，不是今天靠着某某人，而是靠着主，我们才能真正得胜。啊，这是大人。我们来看小人，说为主警醒，向主忠心，从神得福。一边是举手，一边是大声。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十八章的第二节，启示录十八章十二节，我们特别在十七章十八章这里是两个巴比伦了，因为十七章里面是大隐妇和兽，十七章的大隐妇其实也是指巴比伦，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巴比伦，就政治和宗教的巴比伦。那十八章的第二节，因为在第一节老约翰看见说，我看见另有一个天，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地在他的荣耀面前就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对不起，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巴比伦大城，在前面我们看到嘛，大隐妇和兽的那种权势，哇，大行其道，大隐妇骑在那个七头十角的兽上。所以很多姐姐说七头十角是指什么，就是欧共体。其实正是说我们从现在来说，其实这是我个人领受，应该是指北约，因为七头十角，角是有力量的，是指可以攻击人的。就现在我们看到欧盟，它仅仅是个经济共同体，它是没有伤害性的，但北约是有伤害性的。它是今天在这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打仗，我们看到战争的后背后就是北约嘛。那北约的首脑是谁？首脑是美国。但不光是宗教的巴比伦，还是政治的巴比伦，那至终因为巴比伦有一个共同点，它就是抵挡神和他的受膏神。巴比伦的势力就是要抵挡神，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和神的受膏者就是抵挡基督的信仰。但至终所有的这一些都会倾倒，说成了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鬼魔的巢住处巢穴，和各样可证是污秽雀鸟的巢穴。那等于是整个巴比伦，就是敌神的势力至终是会倾倒，不仅仅是指一个，其实是所有全世界所有抵挡神的势力，从整个来说是所有抵挡神的势力都是巴比伦。那所有抵挡神的势力有一天至终要倾倒，一定会倾倒，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虽然目前来说好像是大行其道，好像是很厉害，甚至基督徒受迫害啊，信仰被限制嘛，但至终是要倾倒。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主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信仰的持守，到底在主面前愿不愿意今天为主真正的为基督抛头颅洒热血，真正的为基督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是说我们在大逼迫当中，我们要站立得住。其实不是说大逼迫面前站立得住，小逼迫我们就可以抵挡，不是啊。不光是在小逼迫大逼迫，不光是就是软性的逼迫还是硬性的逼迫，我们在主基督面前真正站立得住的，就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站立，这是主所需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轻看，有些就是说就是否定信仰嘛，今天就是签自己的没有无信仰的那种证明嘛，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轻看那个，有时候那个签下去就是生死状，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签下去，因为你自己承认我没有信仰啊，就是我没关系，外面签了，我心里面依然是相信主的。外面耶稣说，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使者父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父面前和天上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主亲自说的。 因此那一个签字签下去很可能就是生死状啊，就是把自己给卖掉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就是面临这样的环境，我们是要站立得稳，就面对环境嘛。那其实这样的话比杀头一向是直接是被砍头枪毙，那现在只是失去工作或者是被人穿小鞋而已。那要不要签下这个，这是很那个的，这是其实摆在我面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基督徒来说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却看到逼迫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要知道逼迫是无处不在的，甚至教会当中属血气的也要逼迫属灵的。因此我们是要为主警醒的，向主忠心的，向主忠心面对带领风的势力，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看诗篇的134篇短短的三节，说耶和华的仆人一天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谢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我前面也是称颂，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那这三节经文里面我是直接没有分那个节，直接是写了四句。所以耶和华的仆人一天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就这里是诗人对于在神殿中服侍的人的一种呼吁，也是对神仆人的呼吁，今天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吁。所以呼吁神仆称颂上主，我们要称颂上主。就称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神面前的称谢，其实另外一个颂扬是表明什么，我们在主面前还是有传扬神的救恩的。我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在神面前的服侍还有在人面前的见证，在人面前我们是要去传扬的。其在神殿中是警醒守望，我们在神的殿中作为神的仆人，在神的殿中我们是需要警醒守望。一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什么一间还要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要守望，就是警醒啊。一间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指罪恶泛滥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嘛，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直到诚心在你们里面显现才好的。诚心什么叫诚心，就是启明星嘛。诚心是指天要亮的时候，那天亮之前的四更天是最黑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就从整个人类的意识来说，现在正是最黑暗的时候，罪恶的泛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那些小三恶奶就是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就我们却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些视频，甚至很多的这些网文，就都一直在洗脑啊。我们会发现曾经那第二个就是要天长地久嘛，但现在我们却看到不是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现在说有曾经拥有就好了，没有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基督的信仰甚至婚姻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天长地久的，一生一世的嘛，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嘛。但现在我们去看到年轻人恐婚的恐婚，不敢进入婚姻，有的其实我们看到不合则分是这样的，不合就合不来就分啊。为什么，其实完全与圣经相违背。在这个黑暗当中，所以作为神的百姓，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是需要在神面前来守望的，在神面前。所以在神殿中我们在神面前是经验守望。第三是为神国度是举手祈求，我们守望什么，就是为神的国度。你们当向圣主举手称颂耶和华，举手做什么，举手就是祈求祷告啊，举手祷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说我愿男人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手，所以一直守节心清。为什么说守节心清，守节我们的手才能怎么样，才能举起来嘛。有时候举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手不洁净啊，是不敢举起来。这举手祈求，你再一个是愿守望者是蒙神赐福。 那今天的诗人在这里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愿守望者使蒙神赐福。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些这里所指的是指在殿中服侍的人，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那今天其实在告诉我们，是每一个服侍在神面前的人，但每一个服侍在神面前不是说我在教会里面做同工做领袖我就是服侍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是都是服侍主的人，不要轻看自己。我们在家中为教会祷告，其实也是在服侍啊。因此服侍有不同的就是场合，服侍有不同的途径，我们在主面前来服侍。所以愿主今天帮助我们。好，这是小人。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是警祷成圣，灭罪赞美。警祷成圣，真正警醒的祷告，守门固成圣的生活，灭罪赞美，真正是罪身灭绝，在神面前有一个赞美的生活。愿主祝他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大家分享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回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卫把神的约柜引进来，当引进撒书记的帐篷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心胸，我们也看到百姓今天的顺服，所以全国是一致的同心，这是非常让我们感恩的。并且大卫那种安排，并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称谢上帝的那一种感恩，就基督今天帮助我们，也是我们真正能够各行其职的在神面前来服侍，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保罗记的罗马书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是不要再放纵自己，而是看重主的恩典，在恩典当中站立得稳。在恩典当中，我们是需要站立得稳，不是说没有关系，现在是恩典当中没有关系，不是。我们更加有看重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正与主同定，同死同埋葬，并且也与主一同的复活，生命强忍的更新。因为我有生命更新，靠主才能得生。所以我们要更加警醒，能够像诗人所说的，在神殿中举手祷告的人，在神殿中警醒守望的人，我们有没有警醒守望？我们一起来回应，一边来省察，也一边求主坚固我们，他的爱来激励我们，与我们一起祷告。